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再次在空中跟你问候，很高兴有这个荣幸哈，可以在这里一连串的用30讲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教牧书信研读。那么我们有讲义要送给你，你可以来信向我索取。如果你在听的时候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想要跟我探讨的，都欢迎你写信到电台的地址。我是金华牧师，我想很多人都认识我了。上一次我们讲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我们讲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一个主题就是侍奉上的中心。那么我特别提到在这个短短的一章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主题了，每一段就有一个主题，一共有7段。第一段我们讲到在恩典上刚强，我特别讲到说恩典是我们成功时的保障，失败时的机会，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怜悯。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讲到在领受上的交托。那么这点就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成为一个受托的人，也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把所领受的交托给别人的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讲到在召命上要专一，这是3到8节的，我们就提到好几方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这里呢开始简单的复习，然后就往下讲。在召命上要专一的时候呢，这个主要的重点就是在要做一个基督的精兵。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呢，保罗就用了3个比喻来说明。第一个就是当兵的比喻，第二个就是比武的比喻，第三个就是农夫的劳力的农夫的比喻。我特别在这3个比喻里面也举出了5个专一，小的专一啊。当兵的专一是职务上的专一，当兵的专一是在召命上的专一，他的使命在使命上的专一。那么比武的专一呢，是在侍奉上的专一啊，他那是要命的，必须要关注的。那么做农夫的比喻呢，那是讲到在目标上的专一，那同时也是讲到在所传的道上要专一。那么我举了5个呢，其实是想留给你更多的空间去思想。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这里对提摩太说，我所说的你要思想，主必给你聪明。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讲这样的话，说你要思想，主必给你聪明呢？哈，当我读的时候我就在想，保罗用比喻这样子说话，意思也是留给我们更多的空间去思想。所以我刚才从这3个比喻里面我找到5点专一跟你分享，也许你可以找到更多的分享。好，这3个比喻是有弹性的，就是给我们有更多的想象力去想怎么样能够做好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啊，能够把神的道正确的传出去，做一个忠心的传道人。那么接着呢，我们就到了另外一段，这一段就是9节到13节，是说到在工作上忍耐，在工作上忍耐。第9节那里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在这里讲到在工作上的忍耐，根据这个题目呢，我们讲到就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是，为什么受苦比受苦更重要。保罗在这里说到他是为传复活的道而受苦的。我们如果参考彼得前书3章17-18节，我们就知道在那里说到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这段圣经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就是你为什么受苦比怎么受苦更加的重要。我们是为基督受苦的，那么这是好的，总比作恶受苦更好。为基督受苦，而且又是照着基督受苦，基督的受苦成就了救恩，那么我们为他受苦就是为了把福音能够见证出去啊。所以这里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在工作上忍耐，就是我们要清楚我们是在侍奉中间所遭遇的是什么。 我们受苦啊，我们为什么受苦比怎么受苦更加的重要。那第九节的下半段呢，又有话是这样说了啊，他说，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神的道不被捆绑。那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受苦，我们可以被捆绑。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受苦啊，可是然而呢，神的道却不被捆绑。那意思就是我们被捆绑，福音却不能被捆绑。我们可以被人捆绑起来，我们可以为了福音的缘故失去了自由，可是呢，福音却不能够被捆绑，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一方面是这样讲，好，所以虽然我们可以被捆绑，福音不可能被捆绑的，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人，他们被捆绑了，结果呢，因为他们的捆绑，福音就进到了牢狱里面去。很多人他们被捆绑了，因为他们的被捆绑下乡了啊，劳改了，结果福音却到了他们所去的那些地方。所以今天你看，那生命的种子在各个地方都开花结果。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被捆绑，可是呢，却不可以因为我们使福音被捆绑，使福音受到拦阻。是的，我们为福音，所以我们不捆绑，可是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却可以不让福音被捆绑，使福音受到拦阻，可不可以呢？可以的。所以这是保罗这个福音在这里讲的意思。虽然我被捆绑了，没有关系，福音确实传出去了啊。那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假如我们的捆绑可以叫福音更能够自由的传播，何乐不为呢？如果我们为了主的缘故受到一点约束，可是呢，福音却因为我们的缘故可以自由传播，这实在是很值得的，何乐不为呢？啊，何乐不为意思就是开开心心呢。我想保罗可能会有这样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保罗在腓立比书那个经验哈，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到二十二节，我们就看到了保罗因为预言全经因他的捆绑而能够听到福音，他就大大的欢喜。预言全经是罗马的兵啊，罗马的禁卫军啊，他们跟外面很少接触的，可是保罗却因为捆绑的缘故被拘禁在他们的营里面。结果呢，每天有人进出，那每天有守卫轮流看守他，他就一个一个向他们传福音，一个个带领他们，结果呢轮着来，每个人都听到福音啊！他们跑不掉，因为他们当差，到时候他们就要来跟保罗在一起，保罗就向他们传福音啊！所以保罗说：“我好欢喜啊，因为福音被传开了。”那结果，当他在坐牢的时候，外面就有人用不同的动机来传福音啊。那么传福音的时候带着动机，带给保罗痛苦。有人就告诉保罗，保罗说：“这又何妨呢？只要福音能够传开，我就欢喜，还要再欢喜，不管他是用什么动机，加给我多少的痛苦。可是人因为他们传福音而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说我就欢喜。看他的心胸是这样的大，因为他说，如果我们的捆绑可以叫福音更加的自由，何乐不为？可能你是为福音坐牢，没关系；可能你是为福音产生了一些不方便，没关系。别人呢？啊，传福音是为利为义或者为其他的动机，增加你很多的难处。保罗说没关系，只要福音传开了就可以了。啊，这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被捆绑，但是福音不能被捆绑的一个意念，在第九节的这个下半部啊，以下的这几节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有一天有一个弟兄，他在空中就写信给我，他听到我要鼓励大家去传福音，他就说我已经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我被下放到乡下的地方去好多年，现在我终于可以回家了，我就觉得那二十几年的光阴是浪费了，我没有能够为主说什么啊，请你为我祷告，希望我把余下的光阴给神用。我读到那封信的时候，我真的眼泪湿湿的，眼眶湿湿的，我很难过哈，为了弟兄的遭遇，我是很同情他。 我求神给我一个智慧怎么回答他。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他为主做了工，他没有浪费他的时间。我就这样在空中跟他讲，你没有浪费你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因为你下乡，那里的人怎么能够听到福音呢？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是可以被捆绑，但是却因为他的缘故让福音不能够被捆绑，因为他到哪里去他都是基督徒，他到哪里去都为主做见证，他到哪里去都能够撒下福音的种子。这就是这段话保罗在这里的话的意思。第十一节第十二节那里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实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我念了三节圣经，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保罗看见我们可以被捆绑，可是福音却不能够被捆绑，所以保罗就相信他为主忍耐受苦一定会有答案。他说，我深信我们若与主同死，也必与他同活，与他一同作王。保罗在下面又讲到一件事情，如果有人不认神，又讲到神怎么样不认我们啊？人的不认和神的不认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保罗说，无论如何呢，我们也不能不认主，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不认他，终有一天我们不会被他承认。我们如果不认主，他就不认我们啊！你看，这是保罗的话，保罗的信念就是，我不能不认他，因为我不愿意失去被他承认的机会，我不愿意让他有一天说我也不认你。可是保罗下面又加了一句话，人的失信啊，人的失败却不能够改变神的信实。人的失信和神的信实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说人会失败，可是以神的信实担保的福音却不会，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啊，这是何等的宝贝。我们若不认他，他必不认我们，因为我们背弃了他，这是对那些离弃福音的人说的。可是下面一句话呢，又讲到一个机会，我们纵然实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这是神的福音，只要我们回头，他总是给我们机会，因为神不会因为我们这样的软弱，我们这样的不信，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种小信不信的人，悖逆的人，可是不因为这个缘故，神就会是失去他在福音里面的担保，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所以保罗讲来讲去还是讲到神的道不能被捆绑啊，还是讲到说神的信实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呢，我们被捆绑，福音却不能被捆绑。接下去呢，我们就要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十四到十八节这一段的段题呢，我给它起名叫在职守上无愧，在职守上无愧。我们先看十四节，十四节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要好好的教导信徒，要好好的让信徒记得神的话语，这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的。他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情，在主面前嘱咐他们，吩咐他们，不可以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够败坏听见的人。保罗在提摩太的书信里面多次的提到不可为言语争辩，可见呢，言下之意你就知道当时教会里头言语争辩是个大问题啊。我们常常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出来当时的一个问题啊。保罗也好几次的说到这种争辩是老妇荒谬的言语，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说到的，又说到是荒谬无凭的话语，这是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说到的。 然后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也说，那是魔鬼邪灵的道理。同时保罗也明明的指出，这是异端假道的特征，一定要禁止。你看到没有，异端假道到了哪里，哪里就有说不尽的辩论，话语言辞的争辩，荒谬无凭。而且呢，保罗说这是邪灵魔鬼的道理，很可怕哈。那么所以他告诉提摩太，你要好好的要叫信徒回想这些事情啊，回想这些事情就是保罗曾经已经告诉他们教导的事情，也要吩咐他们呢不可以在这个事情上继续的下去，因为这是没有意思的，只会败坏听见的人。这是讲到在知守上的无愧，十四节讲到第一要好好的教导信徒记得神的话。那么在知守上的无愧，第二就是要竭力讨神的喜悦啊，十五节要竭力讨神的喜悦。这里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啊。这里讲到说要竭力的讨神的喜悦，竭力的讨好神，让神欢喜。传道人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的就是哗众取宠，喜欢讲一些热门的题目，人喜欢听的题目啊，比方说伦理道德啦，恩爱夫妻啦，管教儿女啦，赚钱成功术啦，爱国爱人术啦等等的道理啊。那么传道人看信徒喜欢讲听这些呢，我就讲这些，然后呢讲一些应节应景的道理，圣诞节讲圣诞节的道，复活节讲复活的节的道，受难节讲受难节的道，那这个都无可厚非了。但是呢传道人怎么做都不要紧，要紧的是在这里讲到说要竭力讨神的喜悦。我们不是讨好人，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这个是我们蒙召的前提。因为神才是你的主，神才是呼召你的人，不是其他的教会的领袖，不是某某人，你也不是为了弟兄姐妹而生存。所以讲解圣经必须要忠心，我好几次提到了，因为教牧书信里面就是在这方面一再的强调，我们传道人要竭力讨神的喜悦，讲解圣经要讨神的喜悦，生命生活侍奉都要讨神的喜悦。第十五节那里讲到在职守上无愧，第三，第一是要做好教导信徒，好好的教导信徒记得神的话语，第二是竭力讨神的喜悦，第三在这里讲到说要做无愧的工人，也是在第十五节里面的话啊，做无愧的工人，还是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无愧是什么呢？以前我们已经提过了，就是当人指责我们的时候却非事实，也就是说人的责备并不影响我在神面前清洁的心。我感谢神，因为虽然你们误解我、诬告我啊，甚至是陷害我、毁谤我，但是我存着清洁的心，感谢神，这些不是事实，这个叫做在神面前的无愧。换句话说，就是神的鉴察使我们心安理得，在神的面前，在透过神的鉴察，我们还能够心安理得，这个就是一个无愧啊。无愧和以为耻是同词，我以前讲过了，同样的一个词哈。除非不是神所招的，不然他一定努力的要做一个无愧于他主人的工人，因为他是神招的。如果不是神招的人呢，他一定要讨好那些选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同工，你是人招你的还是神招你的？你是一个团体招你的还是神招你的？你是一个权柄招你的还是神招你的？我不管你是透过 哪一个管道，像提摩太他是透过按手，不管，最要紧的就是你知道你在神面前他是你的主人，你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对他无愧。第十五节还讲到一件事情，就是 按着正义、分别、真理的道。一个在职守上无愧的工人，除了要好好的教导信徒，叫他们记得神的话之外，还要竭力讨神的喜悦，还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接着就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分解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精确的切开，像做外科手术一样。我有外科医生的朋友，他们的刀子是非常的锋利的，而且下刀每个部位都非常的准确。他们把每一次的手术都当着他们完成的一个精确的、一个毫无瑕疵的工艺品，啊，是一个艺术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得干净利落。所以分解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干净利落，准确的把神的话把它切开来。这样的要求就不是说我们哪一段经文、哪一段圣经的话来讲道，而是哪一段神的话来解释其中的道理。我在讲哈，讲道不是哪一段圣经来讲道，讲我要讲的，而是讲那段圣经来解释其中的道理。讲道就是解释你所引用的那段圣经，像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你听完了以后，弟兄姐妹听完了以后，不是听到你讲的，而是听到你怎么来解释圣经。这就是所谓的解经式的讲道。这么做呢，可以保证我们不讲错道。你只要根据神的话讲，你就很难讲错。即使我们不会解那段圣经，我们也要相信那段圣经是神的话。当我们努力来解释那段圣经的时候，神自己就可以为他自己的话做见证。有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好像乌纱的手一样，我们就以为我们可以替神行道，伸出我们不该伸出的手。传道人如果明明知道自己不足，在这方面不足，而却不努力去学习来传讲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原谅我这样说，这是罪，因为你亏负了神拣选你的使命。传道人讲道不讲圣经也是罪，因为传道就是传神的道嘛，你不讲圣经是讲什么？传道人如果懒惰预备讲道也是罪，因为神托付你的就是要好好的把道讲好。传道人乱讲圣经也是罪，不可以乱讲圣经的，知就知，不知就是不知，但是不能乱讲。我们可以为着我们没有受过好的训练，为着我们没有机会好好的读神学作为一个借口，但是我们不能够为着我们不经过努力学习好好的预备讲道来做借口，那么这是今天中国教会的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么多的群羊，他们需要传道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呢，要精确的把神的话切开分析剖析给弟兄姐妹听，这就是这段圣经里面讲到的，就是在知守上的无愧，就是在讲道方面、分解真理方面，我们应该做一个无愧的工人。那么第十六节这里又讲到一个在知守上无愧的是什么呢？哪一个项目呢？就是讲到要逃避世俗的虚谈。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的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世俗的虚谈绝对和按照真理分解神的道是相反的。你随便拿一些报章杂志没有根据的东西来讲道，那个不是讲道，那个是演讲。世俗的虚谈讲多了，你讲道的公信力就减少了，你讲道的影响力就要打折扣了。因为说这个传道人就是会讲这些 街头小道哈，那么然后呢，就是这个道理，这边拿一点材料，那边拿一点材料，那这样的话人家就不相信你了。人家觉得说你不会在这讲一些事情，你说这是神的话，你讲多了人家说不是的，所以你人家不相信你了。传道人只有在凡事上都以神的话为根据的时候， 你才可以叫人相信你。所以保罗说，这样做的话一定会让你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不敬虔，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这个敬虔两个字也是这个教牧书信里面两个主要的字句。敬虔，敬虔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你就更进到那个不以神为中心的这种生活里头，那个地步里面去，这是很可怕的。那么保罗所以在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就举出了这个例子，说明这件事情的可怕。十七节他说，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了，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保罗先说许多人，没有提名字，后来呢他就不客气的举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徐米乃，一个是腓力图。那这两个人一定是为首的领袖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也要小心，常常有人讲，就是说牧师啊，长老啊，我听某某人这样讲，外面的人都是这样讲，我就说到底是谁，你讲吧，把名字讲出来。我不能讲啊，他们叫我不要讲，那你已经讲了，不负责任的行为，对不对？我们有理由透明化，如果教会真的有人败坏了神的道，中伤了神的道，在教会中间起了负面的严重的影响，我们要举出名字来向他挑战的，用神的话，用神的权柄向他挑战，让这些人在神的光照和神的大能之下站不住。因为只有神的话真理才能够抵倒歪理。那其中就是一个徐米乃，还有一个腓力图，两个首领，他们的行为是什么样的？不敬虔啊，就是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保罗已经讲到和态度啊。还有呢，他们讲话像毒疮一样越烂越大，你看影响力很大啊，你台上讲他台下讲，那怎么行呢？还有呢，就偏离了正道，败坏人的心，这个结果一定是这样，因为他乱讲就离开了道理，而且败坏人的心。那保罗就在这件事情上就提醒他们说，这两个人是这样子的败坏人呢、啊，像毒疮越来越淡，提摩太你要避免呢、啊，免得落到他们的下场啊！这就是保罗的提醒。我们今天呢就暂时查到这里，下一次我们从十九节再继续往下查考，跟你一起分享。如果你有问题可以写信来啊跟我分享，我们一起来探讨，也欢迎你来信索取教牧书信研读讲义，按照电台的地址写给金华牧师就可以了。我们下一次再会。